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三章七到十二节。那在以弗所书一到六节，我们看到保罗他已经讲述了他蒙上帝的呼召向外邦人来传讲福音，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领受上帝特别的使命，就让外邦人也知道他们能够成为上帝的百姓，因为外邦人借着福音可以和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你看到从七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好像又再一次重复了一到七节的内容，就是七到十二节保罗又再一次的从另一个的视角来讲述他蒙召做外邦的使徒，他向外邦人宣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但是七到十二节保罗用了非常特别的这个语法来表达他蒙召还有他传讲福音的这个表达。在第八节你可以看到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第八节下半节说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七节之后的表达比一到六节更加在语法上显得更加的优越，而这个语法的使用上几乎到了这个语法表达的这个尽头，来表达他的蒙召，表达他不配，但是神依然将恩典给他，让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哈。那么在七节到十二节保罗为什么又再一次的将这个主题不断的去扩展去丰富？保罗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以弗所人可以明白，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家中做上帝的儿女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非常伟大的上帝事工的彰显。因为以弗所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是外邦人，他们在诸约之外，他们没有基督，没有上帝，他们与基督无关，这些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是异教徒，他们活在黑暗里面。可是上帝的恩典却把这个如此堕落不堪的外邦人带入神的家中，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保罗将外邦人的这个本相指出来的话，外邦人可能不太明白我们是多么的悲惨。是这种悲惨，所以从这个选民的对比里面，我们看到外邦人没有收割林，没有这个祝约的应许，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很多都没有，可是神的恩典依然临到外邦人，让外邦人可以进入上帝的这个家中，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保罗这样的表述就是希望以弗所更加去明白，你们能够得救进入神的殿中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也是一件不可忽略的事情，急需要去明白这样的救恩的一个教导。那么第七节保罗他再一次去表述他职分的起源，第七节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所赐给我的。保罗七节的时候呢，和前面第二节表达的比较相似，因为他做了外邦的使徒是源于上帝的恩赐，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做了福音的执事，这个执事我们会认为说就好像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选举的执事一样，他们是管理范事的，但是保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执事在希腊文里面是仆人的意思。保罗意思说，我蒙了上帝的恩典做了神的仆人，这个做仆人不是管理范事，而是传讲上帝的福音。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和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五节保罗都使用了这个执事的这个用语。保罗说，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将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所以你看到这个执事不是说保罗和使徒行传那些选举执事一样去管理范事，而是保罗做了福音的仆人，他一生要为福音的宣讲而存在，为了福音的宣讲而活，所以保罗称自己是福音的执事。而这个做福音的执事，保罗特别强调说是神的恩赐，若没有上帝的恩典，保罗就不可能成为福音的仆人。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就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一个传道人能够蒙召做传道， 它的本质和本源是源于上帝的呼召，就是没有上帝的呼召不可能有传道人的。我们看今天教会对传道人这个呼召的界定呢是非常模糊的，就甚至说对传道人呼召的界定几乎是没有的。这个就是教会今天的这个所在。你也看到很多今天为什么做传道人，因为破产了或者是没有出路，那就做了传道人。或者你也听过以前有人去讲过，有一个老人啊，他们家有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这个从政，第二个孩子从军，第三个孩子经商，第四个孩子希望他奉献给上帝啊。这就是普遍今天教会对传道人的认识。还有人说传道人就是一种职业，世界众多工作中的一种。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明白传道人和世上的工作完全不同，它是出于上帝卓有的呼召。所以保罗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做了这个传福音的仆人，成了福音的使者，那是源于上帝的呼召。就是没有上帝的呼召就没有人去传福音，没有上帝的呼召就没有传道人。我们今天不太去关注这一点。你也看到很多教会，如果教会没有人去讲道的话，他们看到一个人比较年轻啊，能够学东西比较快，就说哎，你比较年轻就来讲讲道吧啊。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是随便找一个人就来站在讲台上去解释上帝的话语，宣讲上帝的话，就是今天教会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人不太明白身为传道人是上帝的呼召，就没有上帝的呼召传道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个危险到一定地步，像路德说的一样，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做传道人，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今天我们到耶稣教会听道，在教会聚会，首先看的不是这间教会它有什么没有什么，而是看这间教会的传道人，他也没有上帝的呼召。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的话，这个教会从这个话语的源头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源头它会影响教会的全体，它影响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生了病去医院的话，我们要做手术，医生跟你说今天没有这个专家，有一个实习的大夫给你动手术，你可以吗？你可能摇头，你不愿意，因为你要做手术一定寻找一位什么呢，这方面的治疗疾病的专家给你动手术，而且他动手术成功了很多例，选他给你去治疗你的疾病。如果灵魂是重要的，属灵生命是重要的，我们如果不了解传道人是源于上帝的呼召的话，随随便便的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一个传道人，交给一间教会的话，这个是一件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不太了解传道人是源于上帝主权恩典的呼召，而这种呼召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印证，我在这里不去把它过度的去细化，我们到第四章去详细讲解。那一个传道人的呼召最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内证和外证。一个被上帝呼召的传道人，他有个内证，这个内证只有他自己知道，就是无论他经历黑暗、经历征战、经历任何的这个逼迫和患难，他服侍上帝、羡慕服侍上帝这个热心永远不减退。用斯普林的话说，他喜欢做上帝的工，他愿意参加上帝的工作，无论黑暗多大都不能将他那个喜爱羡慕上帝圣功的心给抹除掉，这个叫内证。啊，另外叫外证。外证是有两个方面表达，我们说这个人是传道人，那外证在哪里？外证第一方面，他的信仰要和历代众圣徒的信仰是一致的。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历代众圣徒的信仰和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我们怎么才能够明白历代圣徒的信仰和这个传道人的信仰是一样的呢？就是要通过信经和信条。如果一个传道人不接受历代教会的信经和信条的话，那么他的信仰和整个教会历史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就不能够认定他有这个外证的这个呼召和印证。那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今天很多传道人，他说我不接受信条信经，我就说哎，只要他有什么呼召就可以了，他就是传道人。不是的，所以这个外证的检验是非常明确的。如果他不能够接受初代教会的四大信经， 他也不能认同宗教改革的那些宝贵的信条和问答的话。那么首先他的信仰一定是在整个教会圣徒信仰之外的，可能是一个新的，可能是一个错的，可能是一个不完整的。那从这个层面来讲，他外在的这个印证第一方面是不成立的。那第二方面，他的服事、他的讲道和他在教会的这个所做的每一个人品的人格的表达要得到教会的认证。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在他讲道当中得到益处，也没有在他服事里面得到喂养的益处，那么他的讲道、他的服事从外证的层面来讲是完全不成立的。所以一个传道人必须有内证和外证来显明蒙受了上帝的呼召。所以第七节这种传道、传福音呼召的界定是极为清楚的。可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是对传道人的呼召没有检验，而且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没有一个清楚的分辨。这就是教会今天极大的问题。因为传道人他的讲解如果讲错的，他可以影响整个教会，讲对的他也可以影响整个教会。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内证和外证来表现他蒙受上帝呼召的话，那这个教会就不存在真道的宣讲。那么从教会的第一个标记来说，真道的宣讲是真教的第一个标记，那么从第一个标记来说，这个教会就不存在，它就不是一间教会，因为它没有真正上帝之道的宣讲，因为没有上帝呼召的仆人，那你就没有上帝真道的传讲。那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反思的。那么第八节，保罗为了高举上帝的恩典，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是恩典。保罗第八节为了高举上帝的恩典显明他自己的卑微，他用了一个语法非常矛盾的表达，就是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从这个语法上是完全说不通的，是矛盾的。这个比最小的还小，它是一个形容词，这种形容词我们很难去理解。如果比如说这个一是最小的数值，如果你说我比一还小的话，怎么去理解呢？所以从语法上很矛盾，这个表达令我们非常费解，但是在神学上这个表达是成立的。因为这种表达不单是保罗使用过，亚伯拉罕也使用过，我是尘土，大卫说我如蛆如虫啊，还能在耶和华面前蒙受他的恩典，保罗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所以在神学上是完全成立的。他的名字原来不叫保罗，原来叫什么呢？叫扫罗。扫罗这个名字呢，可能是因为保罗的支派还有保罗的信仰，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扫罗。因为扫罗在旧约他是第一个以色列王，他人高马大，非常俊美，他的父母有可能哈，有可能希望保罗也怎么样呢，人高马大，然后这个非常的俊美。可是实际保罗他人高马大吗？从历史上来看，保罗是非常矮小的，气貌不扬，据说他的相貌就是并不怎么样啊，就是非常丑陋，不算是美男子。那么保罗为什么后来使用这个保罗这个名字呢？他不是改名，因为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罗马公民的身份，而罗马公民的身份那个名字叫保罗，保罗名是细小的意思，就是细小细小。但他得救之后他不再使用扫罗那个名字，他又启用了他罗马公民的身份，那个名字叫保罗，他是一个细小的。保罗意思很明确，我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论灵性论道德，我都是最卑微的，我都是最渺小的，我都是那个微不足道的。因为保罗想到上帝的恩典，他从前是什么呢？是傲慢的，是辱骂上帝的，逼迫基督徒的，攻击耶稣基督的。他一想到上帝的恩典，他的心里面就无法直视他从前败坏的本相。他想到上帝的恩典，他就想到上帝何等爱他，所以他在这个恩典的强烈对比之下，他说他自己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所以保罗这种的谦卑绝对不是一种的虚伪，也不是一种这个言辞上的技巧。你看很多的人他说他自己很谦卑，其实内心非常骄傲，他说自己很卑微， 他希望人人都尊重他，看重他，都以他为中心。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真正的知道他败坏的本相，他蒙受上帝的恩典。保罗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说他不配称为使徒，他也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如果说保罗他是表达自己真正的本相的话，那么中世纪的教皇们，他们声称自己是仆人中的仆人，那实际上呢，教皇是人中皇帝啊，几乎是比皇帝还要高的权力，几乎掌管整个的欧洲。他们里面有谦卑吗？他们里面没有谦卑。他们说仆人中的仆人，无非是一种言语上的技巧，来显明自己卑微，显明自己渺小，可是内心当中没有在上帝面承认自己是极为有罪的一个，是需要上帝恩典的人。我们经常被这假冒的现象所欺骗。你看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讲话非常的客气，非常温柔，从来不发脾气，我们这个人非常谦卑。不一定，讲话温柔的人不一定谦卑，讲话让你舒服的人不一定他内心在上帝面承认自己是罪人。你看很多的人，他接人待物让你非常舒服，让你得到无比的尊荣，他谦卑吗？他不一定谦卑。你看有人弟兄姐妹，他生活非常这个表现非常敬虔，他也读经祷告，然后他每一样都非常殷勤的去做，也不意味着他内心有这种谦卑的本质。法利赛人他们讲话不好吗？法利赛人他们不敬虔吗？法利赛人他们真的是很优秀的，可是在法利赛人的骨子里面没有一点点谦卑的本质。他们看税吏和妓女不如自己，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真正的谦卑是在上帝面前认识自己的罪，极大的需要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保罗第八节的表达是显明这种谦卑是出于恩典，绝对不是出于自然的结果。因为在自然的本性当中，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罪，人也不会认为自己需要恩典。在自然的本性当中，人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败坏，只会认为那个人比我更败坏更丑陋，他更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一个没有被恩典改变的本性当中，他会用各样的方法来保护自己，遮盖自己的罪，为自己的败坏罪来想出各样的推脱的言辞来。因为在自然的本性当中，人看不见自己的罪，他可以放过自己的罪，但不会放过别人所犯的罪。所以保罗他这种的表达绝对不是一种的语法上的使用，而是真正的意识到他在神的面前是不配的，是有罪的，是绝对靠着上帝的恩典做了基督徒，成了使徒，来领受使命，来传讲上帝的福音。我们今天在那本性当中，有哪一个人会低估自己？每个人都会高估自己，没有一个人视自己为不足的，都认为自己是丰盛的；没有一个人看自己是不义的，都认为自己是足够的义。这个是本性自然对自己的认识。若没有神的恩典光照我们，我也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丑陋的，是有罪的，是需要神恩典和怜悯的。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写的。在金庸写的武侠小说里面有两部我认为是最精彩的，就是《连城诀》和《鹿鼎记》。这两部武侠小说它表现的不是一种的侠客，而是表现的一种的罪，表现一种的人的败坏和丑陋。我们小的时候看过《射雕英雄传》，看过《神雕侠侣》《天龙八部》，这于是这个弟兄最喜欢看。看的时候总认为自己是大侠，是侠客。所以金庸他是儒家的思想，所以他的侠客的表达是一种儒家思想，为国为民，匡扶正义，为民为国啊，这是一种是儒家的侠客精神。可是金庸到后来的写作里面，他不再去表现侠客，因为他发现人不是这个侠客的那个本质，人的本质是败坏的。 所以在连城诀里面几乎没有英雄，都是败坏的、丑陋的。所以连城诀这部小武侠小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师父把徒弟杀死，徒弟把师父杀死，父亲把女儿杀死，师兄弟们彼此残杀，夫妻之间这个貌合神离，几乎没有任何的良善表达，是为了得到保障，几乎是六亲不认。但是当你看到武侠这个影视剧的时候，你认为自己是侠客，其实我们本身是什么呢？是魏小宝。我们希望自己拥有七个老婆，我们希望自己这个可以里外通吃，在皇帝那里得恩宠，在红花会也可以得到这个益处。所以如果你说我梦想成为侠客，你不如说连城诀那些人的败坏的本相就是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人都要成为侠客，实际上呢，我们就是魏小宝那种吃里扒外，没有原则，为了自己利益可以损害别人、杀害别人的本性就是我们。所以你会看到在人的本性当中，人不会认为自己更败坏更丑陋，我们的自义是非常的厚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道击穿我们的自义的话，将那些盔甲全部卸掉的话，人是看不见自己的丑陋。说我们的自义就像那个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又一层，你扒掉一层还有一层，再扒一层还有一层，但是你的自义被扒掉的时候呢，你还会防卫，你还会去攻击那个除去你自义的人。因为你切洋葱的时候你会感动，对不对？你会流泪啊。所以如果有人除掉你的自义，指责你的话，你不但不承认，你还要保护自己，还要防御，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非常好，你才是这样的人。那在夫妻之间，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反驳？为什么妻子说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抗拒，丈夫说自己的时候会抗拒呢？因为自义。当我们那一层自义的衣服被扒掉的时候，我们不想把丑陋展现在自己的朋友面前，我们就用各样的言辞、各样的方法来遮盖自己的那个自义。所以我们的自义一层又一层将我们裹得严严实实的。没有上帝的道，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圣灵的做工的话，我们这个自义的衣服不单扒不掉，而且越来越厚，越来越结实。所以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还承认自己是罪人，信主时间越久，我们自义的衣服越厚，我们这个自义的这个包装越来越严实，越来越有缝隙。为什么？因为懂得多了，就知道如何去伪装自己、装扮自己。我们说姜是老的辣，对吧？哎，所以信主时间越长，这个自义就越严重。人的本性当中是不断的让我们的自义去建立起来，但是我们看保罗的表达完全不是的。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他说：“我从前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的主恩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真的明白自己是败坏的，因为神的恩典将他的自义的衣服一层层扒掉，他看到自己的败坏。所以弟兄姐妹，你或许从来没有在神面前承认过我是个罪人，也没有向神呼求过说主啊，开恩可怜我吧，我不配站在你的面前。我们的本相和保罗是一样的，你不要说保罗以前比我更败坏，所以他认为自己是罪魁，他比众圣徒还小，这就是我们的自义。我们和保罗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事情的仇敌吗？没有攻击过上帝吗？有。所以我们做无神论者的时候，就是在与上帝为敌，就是在攻击上帝，就是要把上帝从我们生命当中给除去，我们依然是仇敌。如果你说我和保罗不一样，我比保罗更圣洁，比我道德更优秀，可是自义的人的这个内心的活动就是这样去认为的。 要拿自己的道德和保罗从前逼迫基督的那个状态去相比，认为自己还比较优秀，这岂不是我们自义吗？保罗如此的微小卑微，保罗说神还赐恩典给他，赐他什么恩典呢？叫他将基督赐给他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用了一个词叫测不透，来形容基督的丰富，就是基督的丰富是人无法测量无法衡量无法用理性所理解的，就过于人所能明白的，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丰富太加的广阔。那有人建议将这个测不透的丰富翻译有不同的表达，我来读给大家几个听。有人建议翻译为难以纠察，无以探索，无迹可寻，深不可测，永不枯竭，无可限量，无法明白，无法计算，无穷无尽。保罗这个测不透，乃是告诉我们神给了他重要的使命，就是将基督丰富的救恩包括基督自己传讲给教会。而基督的丰富是人所不能理解的，人无法真正的能够把握基督全部的丰富。那么我们可能会想基督的丰富有哪些，我们听来听去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的丰富在哪里彰显呢？我们好像看不到基督那卓越之处，也看不到基督的丰盛到底是何等的不可测度。我们不如说我们太渺小理解不了，我们不如我们无知，没有在上帝的道中去不断的查考上帝测不透的丰富。而这个测不透的丰富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一章和二章里面有了丰富的表达。在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丰富带来什么，在基督里带来拣选，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可以得到荣耀的基业。到第二章我们看到说在基督里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到第二章十一节，在基督里我们与神和好，在基督里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成为教会的一员，基督灭掉了一切的冤仇，得享和睦。在基督里我们与圣徒同国，我们与圣徒同家，我们被建造在神的这个圣殿当中。而这一切的表达都是在基督里的丰富，而这些丰富是上帝的永恒丰富，在今生暂时让我们品尝的滋味。这还不是全部，我们都理解不了。所以基督的丰富让我们是无法获知的，不是说基督的丰富人不能知道，而基督全部的丰富我们太有限，我们理解不了也不能明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太多的弟兄姐妹不认识基督里的丰富，不认识基督丰富的根源是没有细致的查考神借着启示让我们认识基督他全部的丰富。基督的丰富一定是像福杯满溢一样，基督的丰富也像那贵重的油从亚伦的头上流下来，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衫上。保罗为什么叫测不透的丰富？因为保罗真的认识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是你们真知道他，我们因为真不知道他，就认为基督的福音非常贫瘠，没有什么丰富的地方。可是在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到保罗的表达，他用了一个最重要的词叫在基督里。这个在基督里成了以弗所书特别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围绕这个在基督里展开的每一个教义，一切都是在基督里。换一个用个比喻的方式来讲，在基督里是整个的圆盘的中心，而围绕在基督里这个圆盘展现出各种丰富教义的讲解，而每个教义都是要诠释基督所救赎带来的果效。 如果不在基督里就没有拣选，不在基督里人就不可能得到儿子的名分，不在基督里罪恶不可能得赦免，不在基督里不可能在基督里合一，不在基督里罪恶不可能得到赦免，不在基督里人与人不可能真正的和好。你看保罗在以弗所表达一切都是在基督里，所以没有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没有，而在基督里所有的丰富都一点一点的展开。在保罗书信里面，保罗在基督里一共使用了163次，而以弗所书保罗大约用了36次，因为在翻译上的问题，有些语法并没有翻译出来，所以36次是粗略的计算，用了36次的表达。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的丰富的教义，就不可能认识基督的丰富，因为每一个教义都是在荣耀基督，每一个教义必须透过基督才能增加它的光彩。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恨恶教义，讨厌神学，所以将教义和神学赶出教会之外。所以如果讲的教义多一点，讲的深刻一点，就说没有应用。如果教义讲多了，说过于枯燥无味。可是如果不透过教义的宣讲，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基督里的丰富呢？根本是不可能的。清教徒的群体，他们从来不以教义为耻，他们将教义视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在讲道里面不断的去宣讲。他们可以把任何一个上帝的属性写成一本几百页的书，赖尔写一本圣洁这一个主题就可以写将近300页的书，爱德华兹写任何一个主题可以写几百页的书，因为任何一个小的教义在基督里是不断展开的，是丰富的不得了，所以他们对上帝的认识绝对不是贫瘠的，而是丰富的。所以今天反神学反教义的教会里比比皆是，如果将教义除掉，认识基督不可能的，认识基督的丰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弗所书所有的教义一定是在基督里展开的，如果把基督里给拿掉的话，这些教义跟基督没有丝毫的关系，人也不可能认识基督的丰富和卓越。保罗说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就是在以弗所书，甚至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所展现的一切以基督为中心所展现的每一个教义。那么保罗领受着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向谁传讲呢？向外邦人传讲。到了第9节，保罗说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的。基督福音的奥秘，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让谁明白？众人，这个众人指谁？众人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这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是要讲给犹太人听，也是要讲给外邦人听，所以两个群体在教会里面都要明白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没有道的宣讲，没有教义严谨的宣讲的话，人是不可能认识基督，也不可能明白，也不能晓得基督卓越的丰富性。那么这个众人的表达是渐进展开性的，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同盟应许，这样的教导是有的，但不够清晰。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将启示给了保罗，保罗将神全备的启示讲解给我们，记在圣经里面，可以明白犹太人外邦人他们在基督里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这个福音的奥秘测不透的丰富在哪里彰显呢？在第10节，保罗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或者基督的奥秘，它不是一个理论，它也不是一个空头支票，也不是一个理想。福音的奥秘是在救赎历史中已经实现出来的。 旧约里面已经实现，但不够清晰。但新约的实现是极为的清晰，就是外邦人归主进入教会。在旧约里面也有外邦人归主进入教会，我们看到路德，看到拉合，还有外邦人认识神成上帝的子民。那么到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大批的外邦人归主，哥尼流一家、以弗所教会、更多教会，他们都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外邦人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因为犹太人不信上帝，所以上帝临时决定将救恩给外邦人，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不是的，保罗在这十一节用了一句话去加强说，这是神照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定的旨意。外邦人成为上帝的子民绝对不是上帝临时起意，也不是上帝感觉犹太人他们不再相信他，上帝很没有面子，所以我要让一些人填充这个空缺，都是不是的。外邦人归主，犹太人和外邦一同进入教会，这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定的旨意，在历史的这个救赎的进程当中不断的展开给我们。我们看到教会是多么重要的存在，谁要通过教会将基督的丰富、将福音的奥秘展现出来。如果没有教会，人不可能查看基督的丰富，没有教会，人也不可能真正的去明白神福音的大能，让两个不可能和好的群体能再一次在基督里和好同归于义，是不可能的。所以教会一定是福音的中心，你可以通过教会认识到福音的奥秘，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都成为上帝的百姓。教会也是福音能力的彰显，永远不可能和睦的群体，他们的仇恨被基督完全给拆除，但他们可以在神的家中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百姓。那么教会也是上帝百般智慧彰显的所在，我用一个词叫百般。这个百般呢，在希腊文里面含有多彩多样，就上帝的智慧不是单一的，上帝的智慧是丰富多彩的，所以这个颜色是五彩缤纷的，是多样的、多色的。那实际上智慧也是如此，因为人常常会把一件事缩小到一个方面，而一件事它有其他部分构成。那么上帝的智慧在教会中的彰显也同样是百般的、多样的、多彩的。教会可以从各个角度彰显上帝丰富的智慧。我们简单来查看教会如何彰显神的智慧，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教会看见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透过十字架彰显出来。保罗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时代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基督作为他的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透过教会宣讲的福音、时代的救恩，我们可以看到神智慧的彰显。因为神拯救人的方式不是用人认为智慧的方式，因为十字架上面没有能力，如果有能力的话耶稣不被钉死。十字架没有智慧，因为死人不能救人，但是十字架偏偏告诉我们说，那个没有能力的却能救了我们，那个没有智慧的死亡的方式却解决了我们的罪和死亡，担负我们的咒诅，难道这不是实在的智慧吗？第二个方面，教会可以使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同成为上帝的儿子，这两个群体他们进入教会都是以信为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他们因着基督在基督里成为了义。犹太人有自夸吗？没有。外邦人有自夸吗？也没有。做主人的有自夸吗？也没有。有钱的能自夸吗？还是不能自夸。为什么？因为 进入神教会的每一个人，他们必须透过基督，他们的钱财、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血统没有任何的夸口，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到教会里面，你就看到没有一个人是未聘，没有一个人是高等的这个 VIP， 没有一个人是高等的会员，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们所自夸的、所夸口的，在基督里都被废掉了。这是神智慧的方式。我们说教会应该彼此相爱，神怎么让他们彼此相爱呢？先要除去他们的自义，除去自义的方式，就让每一个人都靠着基督，不靠着自身的品德，不靠着自身的优越，成为上帝的百姓。这就是上帝在教会当中彰显的智慧。第三个方面，教会可以看到神的智慧，因为神在教会的救赎的历史开展里面，神先怜悯犹太人，后怜悯外邦人，再怜悯犹太人。神为什么这么做？在罗马书保罗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因为他们不顺服，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是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特要连续众人。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怜悯犹太人将外邦人放在一旁，怜悯外邦人将犹太人放在一旁。为什么？上帝让他们都品尝到不顺服，都看到自己的悖逆和罪恶的本性，再向他们施怜悯。保罗写到这里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这样的设计救恩的方式，就是彰显上帝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是他整个计划的核心。谁要透过教会彰显福音的奥秘，见证他自己卓越的智慧。谁没有让其他的机构去彰显他的智慧，只把这个唯一的特权和荣耀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不会因为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这个落伍，不会的。谁永远是教会为他彰显智慧、见证福音的那个所在。可是我们因着时代的进步，我们轻看教会，因为教会好像没有任何的进步。世界最先进的东西，教会好像不能使用。这个世界人所追求的，教会从来都不追求。我们就轻看主的教会，轻看教会现在的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们的愚昧。可是神从来不轻看教会，教会再不好，神依然要透过教会在历史历代里面彰显他卓越救恩的智慧，彰显他福音的大能。所以教会在你眼中是什么？我们活在一个轻看教会的时代，个人主义横行，我们不来教会，我们不爱教会，不关注教会，也不参与教会任何的事情，我们是教会跟自己没有关系。如果你的人生遇上春天，你又不会来教会；人生遇上冬天，你就会马不停蹄地奔向教会。教会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没有。但是我们看到神对教会的看重是极为重视的，神要透过教会将他救恩的计划展现出来，所以教会永远不会落伍。今天那些做生意开这个实体店的都倒闭了，所以就慢慢的有了网店，有了网红。但是教会不能因为时代进步，我们把实体教会给关掉，我们成立网上教会。成立网上就人就无法真正的去目睹外邦人、犹太人不同的群体，他们在教会里面异口同声的敬拜上帝、赞美主，一起聆听上帝的道，彼此相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教会永远是实体的，永远是可见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看不上教会，你轻视教会的话，你等于轻视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和教会是不可分开的，上帝的旨意要在教会当中去实现，而教会要彰显 见证上帝旨意这个实现的过程。所以对教会不忠心的人，对上帝道也不忠心，对上帝道不忠心的人更不会忠心主的教会。斯诺德有一段描述说得特别好，他说福音怎样在世界各地传播，教会不断地建立多种族多文化的群体，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就是一出伟大的戏剧，历史为剧院，世界为舞台，各地信徒为演员，作者是神自己，导演监制也是他，一幕幕戏继续上演，一个个故事不断展开，观众呢就是宇宙有智慧的存在，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他们就是这出救恩戏剧的观众。意思就是说，当教会聚集的时候，福音宣讲的时候，谁在查看教会？天上的那些使者，那些天使，他们不太明白上帝救恩的计划，不太明白神如何实行救恩。教会是天上使者研究所，他们要透过教会的聚集，透过教会的群体，透过教会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听讲福音被福音改变的过程，他们要细细的查看，细细的研究，目睹上帝卓越的智慧。这一点彼得也同样证明到，他说天使也愿详细查看这事。所以教会每一次聚集是整个宇宙间最伟大的事情。天上的使者不去关注君王，不去关注那些国家开的会议，他要关注那些最卑微的蒙上帝拯救的群体，他们要透过这个群体来学习上帝救恩的智慧。在上帝的眼中，教会无比重要，神将最伟大最荣耀基督的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都放在教会里面。可是我们今天将教会视为一种非常无用的，甚至在你心中教会任何地位都没有，可是在神的心中，神爱这个教会，神建造这个教会，维护教会，教会再不好神都愿意施恩给教会。这个就是神对教会的看重。所以今天我们说教会都是破烂不堪的罪人，都是屡教不改的人聚集，是我们就是屡教不改的罪人，屡教不改的罪人才能够看到上帝的约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眷顾我们这些败坏的人。我们纵然屡教不改，屡次犯罪，三番五次得罪上帝，可是上帝救赎恩依然通过教会来告诉我们说，上帝爱他的教会，爱他的百姓，神永远不嫌弃他的教会，视他的教会为他眼中的同人。所以在第十节说，为要这个教会不但让我们明白，也要让天上的使者去明白教会的地位。教会是上帝实行他基督测不透丰富的那个所在。所以我们今天身为外邦人成为上帝的子民是非常有福的，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也是上帝在永恒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不是上帝突然间感觉犹太人不信了，让我们作为替补，不是的，上帝在永恒中就把我们放在他的心意当中，就计划让外邦人成为他的子民，做神的后嗣，可以进入教会里面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可以得到的新天新地的应许。虽然我们以前不在基督里的时候非常悲惨非常不好，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之后呢，我们就不再不与基督无关，我们不再这个是以色列民国民之外的人，我也不再是没有基督没有盼望的人，而是有基督有了盼望。我们可以坦然无忌诸信不疑的到上帝面前去，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是有罪，我们是渺小正常成犯罪的人，但是保罗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那里去。这就是神那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 无论我们多么犯罪，多么绝望，多么败坏，多么堕落，保罗说仍然可以坦然无惧，诸信不疑的到上帝面前。希伯来书保罗也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到圣宝座前，为要得到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到神面前不需要人间的祭司，我们也不需要自己行为变得更敬虔了才可以来，都不需要。我们随时随地的任何时刻都可以来，无论我们多久 的这个软弱，多么败坏恶劣的罪行，只要肯悔改，我们都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怜悯，求恩惠。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就是信基督，信靠基督的人，并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的殿中享受什么赦免和怜恤。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如果你了解每个教义丰富的这个宣讲和熟知的话，你就知道在基督里的丰富是不是今生是无法超越的。当你看到教会群体聚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的智慧。所以教会不单是天使的研究的所在，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查看上帝福音、查看基督丰富的那个所在。所以如果你藐视教会、轻看教会的话，你也等于轻看上帝计划当中的计划，上帝心意当中心意的那个教会。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去悔改的。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